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100课的内容，也就还有4堂课就这一部论的话就圆满结束了，也是非常殊胜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我们能在末法时期这样一个五浊恶世的环境还能够听闻这么大的一部这个极为殊胜的这个净土教言呢，也是我们大家的福报。也希望呢道友们能够以欢喜心来坚持听闻啊，到后面的话就有一个讲闻圆满的功德，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这部分内容，它是属于藏传净土法当中呢主要讲到了往生四因。那么这个四个因里面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发清净的愿，就是第四个因，发清净愿。发清净愿这里呢它分了这个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主要是在思维刹土功德而发愿嘛。那思维刹土功德而发愿呢分的总说和别说，那别说当中就分别讲到了气世界的功德和情世界的功德，都是在描述极乐世界的这个殊妙庄严。前面的这个气世界的功德我们都已经学过了，现在呢所学到的是情世界的功德。那么情世界的功德呢上一堂课也讲了一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接着这一段内容呢就是讲到的有情世界的这个功德。它里面呢就说到自然众宝无量功，所欲受用意念身，无情任运所需成，无有你我无我执，所欲共云手掌身，行持无上大乘法，愿生诸乐之圆刹。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宣说在这个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的话它呢有这种不是通过我们的你像我们在现代的这个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要想建造一个非常庄严的漂亮的这个宫殿啊，或者说高楼大厦呢，那是需要很大的资金啊，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啊，这些呢都投入到其中才有可能建成嘛，它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在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刹土，它的这些无量宫殿都是任运自成的，那只要一动念自然就能够成，不需要勤作不需要劳作，所以叫做自然众宝的这个无量功。其实也是由于极乐世界的那个刹土当中的这些有情众生他们的福报所感啊，他们的福报所感。其实这一点呢也并不稀奇，就单单是说我们描述这个轮回的六道里面啊，你像天界呀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无量宫殿天界有天界的无量宫嘛，虽然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的无量宫的殊妙庄严相比较，但是呢和我们人类众生比较起来，那天界的天宫也是非常庄严的，它也不是用依靠人工来造作的，就是它也是属于是以这种这个众生的这个福德所感自然而成的，是这样的特色。所以所用受欲所欲的这个受用呢意念身，就是你有任何的一种所欲你想要什么，你想希求什么，只要意念一产生，它的东西便会出现，也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话，你想要什么你还要自己要去挣钱有了钱之后要去买要花这个资金要把它买回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可以获得的，对吧？它这个呢也是有很大的区别。无情任运所需成，它是一种呢它这个特色就是不需要任何的勤作，是一切都是任运自成的一种方式呢来满足你的所需，自然成就就可以让人呢有一种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很乐意的这个意乐。无有你我无我执，这个无有你我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些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以及他所感受的这些受用，他根本就不会有那种说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 或者说是你和我之分，这个呢也没有，这个讲起来就比较高一点，因为它需要和我们的这个修正的见解会有相关。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去往到极乐世界之后肯定都会成为圣者，而且呢极乐世界没有真正的小乘的声闻行人，所以都是大乘菩萨。那么作为大乘菩萨的话，他的相续当中必定已经现证了无我空性的这个力量。那么有这个无我空性的这种智慧，他就能够达到就是断除了这个你和我之分的这种以我之，这个你我之分，其实这个是我之的一种特色。就像我们一般的凡夫人的话，会认为说这个现在正在说话的这个就是我，然后呢这个我对面的话坐的是你们，他这个会有一个你我他的区分。他主要的原因是，首先他认定有一个我存在，产生了我执，自然就会有你我的区别，对吧？就是这个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他会有这个区别。但是呢我们说真正万法的实相上面，其实本身我们所有的众生啊，这一点要知道，去其实本身它是不存在我执的。那如果说没有我执的话，自然就没有你和他的这个区别。所以这里呢就是既不存在你的我的之说呢，它一个方面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是你的东西或者属于我的东西，它这种是属于一种在我所有的那个角度上面呢来去解释。为什么呢？因为针对刚才这个前面的这段内容的话，就是因为在极乐世界它所有的这些受用呢都是你只要意念一到，它就会自然产生。所以不存在像我们说还要去争抢还要这个想这个据为己有的这个心这个等等的这种就不可能再出现了，就非常的殊妙。所以就不会说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好东西的话，我有了你就不可能有，所以呢大家都去抢它，谁的这个能力大谁强势就能把它抢到手，其实的话不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可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说你我的这种区别的，这个呢也是跟大乘菩萨的境界有关系的。也无有呢这个人我执法我执，就是同样的人我执法我执都不存在，这个就是跟它真正的境界相关。因为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必定都会成为至少是一地的这个大乘圣者。那么成为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当然他相续当中会具足圆满的而我空性的智慧，自然就不会有人我执和法我执的这样的这个就属于是我们凡夫人相续当中的一种执着或者说这是也是主要是让我们导致于我们轮回流转在轮回当中，乃至于不能够未来成佛的根本的原因，这些呢都不可能再存在了因为这个无我的智慧是呢这个执着的直接的对治因，是这样的。因此呢理所应当对现今我们所拥有的需要历尽积累守护增长痛苦的家事及财物等升起厌离心，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说理所应当我们要对什么呢，现今我们所拥有的需要历经积累，这个就指的是娑婆世界的这种特色。我们刚才呢描述了极乐世界的这个受用圆满，跟娑婆世界的这个比较起来呢，就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如果说不跟极乐世界去比的话，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拥有的很多有名声有地位有财富有种姓有相貌，就觉得非常圆满了。但是其实这一些呢就包括这个比如说广大的财富和受用的这些方面，你中间你在拥有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首先经历这个最开始的积累，中间是守护，然后呢还想去增长它，就是你有了财富你肯定想要自己去保护它，对吧？不让别人去偷走抢走乃至于呢你自己目前积累的这些财富你想让它再增上，就是钱越来越多。然后以及呢你还有这些这个痛苦的家事就是自己的这个亲眷，但是呢亲眷中间它也会有种种的矛盾嘛，所以在人类的环境当中，就是人有八苦，它总是有这些什么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就等等种种的，都跟自身的一些亲怨会有一些关系以及呢财务等所升起的这个厌离性，就是相比较而言，我们自己能够感同身受在轮回当中其实 没有钱的人呢，他有没有钱的这个痛苦，那有钱的人呢，他其实有很多有钱的这个痛苦，都有种种的烦恼和这个各种不方便啊。那包括自身的亲眷的话，很多就是也是这个家庭的关系不好嘛，互相之间争吵啊，啊，互相之间这个互相猜忌啊，没有信任感啊，不和和呀，就如同处在这个冤敌的环境当中一样，也是比比皆是的。就是像这些方面呢，这个反反复复一观想，再跟极乐世界的这个数妙庄严去一对比的话，马上自己心里面就能升起厌离心，而呢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厌烦心，就觉得哎，轮回当中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可值得留念的啊，还是呢一心一意的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跟大家稍许的强调一些啊，观这个厌离心而呢想要去往到极乐，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最初的发心。就是有一些这个道友在修行的时候，当然这种是正常状态，不是说是要批评谁，并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经常会要惦念到那个菩提心的意乐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初学者呢，他刚开始接触这个净土的时候，他就会容易产生就是反复的你像我们在这个教研里面也是经常拿这个娑婆的五浊恶世跟极乐刹土呢来做对比，为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产生一种特别想去往极乐世界的那个渴求心，对吧？那有一些初学者，他因为文思的基础还没有打得很扎实的话，他就落在这个点上呢，他这个确确实实也是能够这样去观想啊，修的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反复观想轮回的这个不愿意，轮回的无奈啊，轮回的种种的烦恼和痛苦啊，所求皆不得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之后，他就很生厌力，然后很想去往到极乐。他是想去往到极乐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遣除这些痛苦，但是只把这个落脚点落在这一点上的话，就很容易走到小乘道当中去，就是求的是自我解脱嘛。所以我为什么说每次在讲到像相关的这一类型的教研，在强调啊要出离轮回去往到这个极乐的话，都要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初心。就是我们去往到极乐呢，就我们这个大乘菩萨的修法，他在自己呢感同身受感受到轮回痛苦的时候，他还要产生一个念头，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无奈的，都是这样具有种种的烦恼和痛苦的，都是这样不由自主的随着业力所感啊，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在流转，没有一点机会处理。那我现在呢终于知道了解脱的方法，那我现在呢有个强烈的愿望，想渴求往生极乐。我往生极乐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遣除我自己的这些轮回当中的这些无奈和痛苦，而是为了让天边无际的众生都能够远离轮回，就是脱离轮回而达到究竟的解脱。就我们的这个心愿发心要大啊，这个还是一种厌离心，但是的话是我们心相续当中不仅仅只是装着自己的厌离，而是会装着所有众生，希望呢就是我以后能够借用往生净土，会具有真正的度众的能力，而使得所有众生都能够远离这种痛苦。因为轮回的痛苦真的是太让人觉得无法堪能了嘛，就是这个心态的话要把它培养出来，否则仅仅是只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厌离的话，确实是很容易走到这个小乘道当中去，这样的话反而会容易成为修行净土教研的这个净土法门的一种障碍，就是很难得到上品上身的这样的一个功德。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就观修的时候呢要经常想到说啊，我这么痛苦，我越发的去观想这个轮回的这种种种的不愿意，我就产生很大的这个厌烦心，也意识到轮回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单恋可得，那我就要以此类推，我周围所有的乃至于全天下的一切的有情众生的话皆是如此。你不要说我们人类众生，本身我们还属于是三善趣的众生，按理说福报应该是你转生到三善趣都是好福报，对吧？那还有三恶趣的众生，他们更加的痛苦，他们连轮回的一些暂时的有漏安乐都品尝不到，唯一是苦嘛，就是唯一就是苦。所以这一些的话，就你心里头要惦记到一切的众生，我心里头对轮回有这种厌离，那么其实所有的众生他们也都是苦不堪言的，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 真正让他们永远远离痛苦而得到解脱的方法。他可能没有这个解脱的概念，但是他这个避苦求乐的心，连没有眼睛的小蚂蚁都是有的，对吧？每一个人的天性都会有避苦求乐的这个愿望，那他们也会有这种想法，我可以帮他们实现这种愿望，怎么样实现呢？我往生西求，西求往生净土，然后具足众生度化众生的这个能力的话，就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种愿望。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讲法呢，道友们也要记得，因为其实平时在辅导的时候也经常强调过，有些道友呢就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他又觉得啊，那我现在就这个竭尽全力一个人这个闷着头使劲修啊，我就先不考虑呢利不利益众生的事情，等到我往生到净土了，我再回来利益众生。我们以前分析过这个问题，这也是误区啊，这也是误区。大乘道的走法在出发心的时候，它就是以利众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平时，我们目前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在修行净土的时候，你一定也要在你自己，你的修行其实就是跟度众结合在一起的，就我们的这个落脚点发心，要尽可能的去饶益众生，这种方式才是可以使得我们最快往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平时在自己的您大家过得都很平凡，都很普通，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的特别特别宏大的一些这样的一种事业呀，这个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会体现出来。但是在平时你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既然发心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往而希求那个修学净土的，那你就不能忽视你周围那些其实是可以或者是需要你能够去帮助或饶益的这些人。你是不能够忽略的，所以这一点不要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一段教研它是从某个侧重点去强调，或者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呢从某个点上面去强调的时候，那大家呢就抓住这么一个词句给自己呢就说那我现在就为求自利，然后等到往生了之后我再去利他。其实这个思路本身就是一个误区，知道吗？为求自利就是小乘道，你怎么可能说你走的实际上就变成那种转小向大的这个道，其实这个就是慢道了，它会修得很慢。所以不要在这个上面呢顾虑太多，你们真正的相信大乘的功德，真正相信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力量的话，我就按照这个往生的四个因里面不是就有发菩提心的这种因，对吧？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想真正的在寄生当中临命终时就能自在往生，而不是说往生之后还是花苞不见佛呀什么的这种情况，那直接呢就是可以去往到净土的话，就能得到圣者的这个果位啊，一地菩萨以上的果位，直接花开见佛，发菩提心是决定必不可少的所以在这些点上面的话，再不要找理由不要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来希望让经用这个经教来符合自己目前的一些分别念，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想法。而是什么呢？要把自己的分别念呢逐渐的去改变，去真正符合经教的意义，这个的话才是修行人的一个本分是这样子的。这里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后面也是大段大段都是有这种对比的一个这种跟这个净土跟秽土之间的这种对比嘛，这种对比的话当然它的作用就是很容易就能让人想象去当中升起厌离心。那升起厌离心的话，千万不要就变成我就想去解脱，我现在就好好的修，我就一心一意的我想远离痛苦，就落到这个点上就没有了，这个就会有一种忘事初心的这个问题在。所以还要惦记到，既然我想远离，那么其实所有的众生他这个都是跟我一样的，他们心里面也有这种避苦求乐的心，他们也同样希望远离痛苦，获得永远的安乐。那我呢要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和我一起呢去往净土，就是我们这种菩提的意乐呢要不断的让自己培养起来。你的这种厌离就称之为叫大乘之厌离，知道吧？大乘之厌离它是带着众生带着一切众生的。 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远离轮回的，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光是想到自己的这个痛苦解脱就好了，心心念念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好无聊啊，我觉得轮回好没意思呀，我每天待着我就觉得轮回中做什么样的这些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一心一意只想往生，然后不顾及到周围的这一切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拿捏的分寸啊，把握的不好，就很容易走到一个偏躲的那个角度上，而且呢你发现你周围的人对你也都很有意见，就觉得你修得很自私。其实有些人就是包括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可能说话直接一点啊，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对你冒出这样的话，其实这些话的话自己就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他们说的这个话不一定是有错的，不一定他们的这个角度就不对，就我们自己可能要再反省一下，就我平时的行为其实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就应该是这个话是说的没错，那你的发心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连最基本的这个就是能让周围的人得到一些安慰的这种作用都没有起的话，又何谈菩提心呢？啊，菩提心是一种让众生呵护众生啊，能够让众生获得暂时及究竟快乐的一种心态，那在你身上最起码目前是没有体现出来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呢大家要把握好，那个四个因要综合起来啊，综合起来呢一起去培济，不能够啊抓住这个又丢了那个，抓了那个又丢了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圆满的。那我们说再有的话就是在那里呢，它这个就指的是在极乐世界啊，所需要的一切供云只要心里一想便出现在掌中，一刹那也能积累广大的福德资粮。而在这里呢，娑婆世界中虽然想要培济福德，但因为往昔的业力所致呢，供品极其乏少。这地方就是讲到说在极乐世界的话，只要你心里有这种需要，你需要所有的供品，你只要心里一想，马上就能在你的掌中出现，或者就是这个就像这个普贤云宫一样，它就能够遍布这个虚空一般的所有的这些供养，所以它是依靠意念，它的意念一动，供品自然出现。他一有这个意念说我想用这些供品供养三十一切诸佛如来，那么他马上就能够一瞬间就能够积累广大的福德资粮，他就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啊，就是就能够呢这个他的这个意念要是观想的话，那就跟我们这边就区别很大了。你像我们如果要想做一些供养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财力的问题，对吧？有些供品的话，那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经济能力，你能买得起多少供品，哪怕就是供养钱，这也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因为在家人的话，这个佛陀也直接上面，佛陀经教里面也曾经告诫过嘛，就是在理财的过程当中的话，它还是有讲究的，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分成四份，四分之一呢就是第一份的话也是要最起码的话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活所需的家用，那么第二份的话呢，你的这些钱呢它还需要有它正常的一些运作的这个周转，就是这个钱它还要继续生钱呢，它需要有正常的运作周转第三份的话就是能够留有一部分呢能够做上供下施，作为呢培济福德的因，因为你济世的钱其实都是钱是培济福德来的嘛。然后第四部分的话就是要留下来就存起来，就是我们银行里的要存一些钱留为备用以备呢这个就是一些应急的情况突发的事件呢，突然生病突然一些突发的事件呢，那你必须要留一些备用的这个资金呢来作为这个就是应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是必须要有，这是在佛陀在经典当中都如是来宣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是要理财你要懂得管理自己的财。那么其实在古时候呢，2500年前佛陀在经教里面都有如是的告诫，这个就很合理。他这个财产安排的是比较合适的，就不像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学佛的人，一方面呢，当然他这个信心很醇厚，我们也是很随喜，但是呢，他的这个安排上面呢，就比较怎么说呢，也不敢说他就全部不对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但有些人 他没有一个计划呢，有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钱全部供养出去，最后自己生活变得很艰难，然后很多麻烦的话，其实在某些点上我也不敢说这个就不对，他真的有这个心，他全部供养的不是说不好啊，他也是很大的功德，但关键就是他相续当中不要产生悔心了，就是比如说自己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是不是心里面又有点后悔啊，一旦后悔了功德就没有了，我们主要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呢就一般的情况下按照这个佛经的这种很合适的这样，比如说把钱就像刚才说的分成四部分理财呀，这种的其实是比较恰当的，他这个人呢他有他正常的一种运转，他也不容易不会呢说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上供下施的话，最后呢又升起后悔的那种信念，又想把钱拿回来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后面就出现反复的那个情况都不会存在，这是我们从一般情况来讲，当然有些这个特别发心大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对啊，这个是很随喜的。那还有一个极端，就有些人一毛不拔的，但这个呢肯定也是吝啬心所致，那导致于后世一点福报都没有，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的话讲这些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想在娑婆世界想积累一点福德是相当不容易的，你就要看一下比如说每个人他毕竟他显现在财富方面的这个福报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就钱多，有些人就钱少，那么不管钱多钱少的话，他再怎么样大的财富，他买贡品的话也是娑婆世界的这些贡品他终归也是有限的，对吧，那你像这个在极乐世界他通过这种意念的方式观想的话，整个全是这个全所有世界当中的这些七宝啊，这个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现在都看不到的一些如意宝啊，摩尼宝珠啊，这个包括经教里面曾经讲到的一些七轮宝啊等等，这些它可以任运的方式无量宫殿只要依靠意念就能观想就能够变成真实的，然后的话就可以供养了所有的这个佛菩萨，所以它积累福报就是真的是一种良性循环，它非常方便。而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往昔的业力所致，供品也极其的乏少，很有限，这个要看自身的真实的这个经济能力嘛。当然在娑婆世界呢，在修法当中，以前上师也教过我们，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易换供养，虽然易换呢不能像佛菩萨那种你易换它就成真的就真实的就出现，咱们是没有这个功德的，也没有这个福报，但是这种易换呢从佛菩萨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接受的能力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只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想象的各种各样的珍宝都供养这个上师三宝，但是的话佛菩萨是绝对有接受的能力，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但总体的角度来看，当然了真实的供养它功德最大，对不对，易换作为凡夫人来说，那么易换供养和真实供养对比起来，当然真实供养的话它的功德是最大的，那我们真实供养呢就能力就很有限了能力就很有限，就不一定的说都有像极乐世界呢，这个也是没法比的，那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在极乐世界没有任何扶倾灭敌经商务农等事，所有的眷属全部都是享用了无上大乘正法者，这一点就讲到的，就是说娑婆世界呢他如果要想得到财富受用的话，他必须要这个经商务农啊，要自己去银座，而且呢在娑婆世界有很多这种扶倾灭敌的这个贪嗔之事嘛，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丝毫都不存在，所有的眷属的话全部是享用无上大乘正法者，就是意思就是指的在极乐世界没有真正的小乘行人，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就还是那句话的强调，我们发小乘心其实你是去不了极乐的，就是你发只是想自我解脱的这个心是去不了极乐的。那以前有些道友说，那我们也发现在这个世间当中有一些不闻思的老太太，对吧，她呢也没有这个闻思过，她其实也不太懂得说什么我要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是求佛果的这种心念，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那她一心念佛的话到临终时好像也有这个现象，看到他往生极乐也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什么呢，你真正的就是如果他通过他自己的那个真实的信心以及他的福报还是不错，他 这个希求往生呢，真正到了极乐世界的话，必定会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而且的话，这个只求自我解脱的这种发心，去往到极乐世界呢，按照这个经教里面的这个描述的话，按理说是很难得到上品上生的这种往生的。这个上品上生的往生是有菩提心的条件的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你真的成为极乐世界的眷属的时候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小乘行者存在的，这一点确信无疑。所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是最优厚的一点，就是我们懂得经教的意义，那我们懂得自己呢是一个大乘行人啊，已经发起殊胜菩提心，所以我们很有可能能够得到上品上生的这样的一种往生的这个功德，这个是很容易得到的。所以这一点也非常的有幸福啊，就是非常有福报的一种一个很好的缘分。那所以说后面的话，就是白莲花经当中就说嘛，极乐刹土呢无有声闻缘觉，还有弥陀经中也说呢，净除声闻，意思就是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中呢，无有这个堕入寂灭一般的声闻缘觉，所以都是大乘菩萨，所以在因地呢发菩提心还是最殊胜的。那么遍满遍为大乘菩大菩萨的声闻阿罗汉及呢一来大菩萨，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话，它其实有那种显现为声闻相的这个看起来就像这个声闻行者的这些阿罗汉，但是实际上他是大菩萨的这个内相续，就是意思说其实都是真正的大乘菩萨，只不过外相上面的话就是像这个声闻罗汉，还有呢就是一来大菩萨，就是指的是一生即能够成佛的这些大乘菩萨啊，所以都是大乘行者，他没有真正的小乘行人啊，没有真正的小乘行人，这是呢极乐世界的这个情世界的一些特征。所以这里呢并不存在意想不到的死堕等因此呢愿我们往生于身心安乐一切功德之源的极乐世界。这句话呢前面的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就是不存在意想不到的死堕呢，上师在这里就是也是解释的说，它是就是一方面的话，像我们凡夫的这个因为业力的原因而感召的那个就是受尽了就死的这样的一种不自在的粗大的这种死亡的话，在极乐世界肯定不会有的，这只是属于娑婆世界的凡夫六道众生才会出现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叫做这个不可思议死堕，它这个呢其实也是就是像这个，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像这些一来大菩萨，它就是一生即能够成佛的这些大菩萨们呢，其实它不存在那个这个不可思议死堕，它是属于是另外的一种比较细微的业力，它是首先是由这个无漏业作为因，然后呢无名习气地呢作为缘，但是这些概念的话可能对你们来说有一点陌生啊，大家就先灌个耳音不要紧，就总体的意思上你们就知道它其实就属于是圣者相续当中，你比如说小乘阿罗汉相续中就具有，其实的话大乘菩萨呢就是这个相续中也还具有，因为从这个大乘菩萨来讲，他还没有真正达到最究竟的这个断证圆满的时候，其实他相续当中也还是有那个就是有无漏业，他有漏业断尽了，但是有无漏业，有漏业是会漏于三有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六道众生都有这个有漏业，但是无漏业的话就是属于比较细微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还有一些三轮执着的习气在呀，还有一些细微的这个障碍没有断除啊，就是这一些方面的，我只能大概给你们讲，看到好能不能好懂一点啊，这个不要紧，这个对我们往生净土不会有什么障碍了。一般因为都是属于一些文思五论的里面会涉及到的内容，所以这样只能简单的给你们提一下，就是它是由这个无漏业为因，无名习气地作为缘，然后呢会产生这个一生生，一生生的话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种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也比较自在，就是不像我们凡夫人的这个血肉之身会受这个五蕴身啊，就是受很多的束缚。那么这个一生生它的死呢就是没有那种固定的死期 啊，这种就不会受这个限制。总体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自在的。就是如果想舍弃这个身体，就可以舍弃；不想舍弃，它就可以不舍弃。就它是比较自在，它没有固定的死期，不像凡夫人，每个人其实死期都是定的。一旦受尽的那一天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死，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是那个。上师说的不可思议死堕的这个对于呢一生一来大菩萨来讲，就是说一生既能成佛的大菩萨来说，这些都不存在，因为他即生当中就能够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所以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呢，愿我们往生于身心安乐啊，一切呢功德之源的极乐世界。所以从有情的角度啊，你像极乐世界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凡夫的这种特色，对吧？我们凡夫人的这种烦恼啊，不由自主的流转啊，还有呢这个女人，还有一些根缺的，就是无根残缺的残疾人。还有就是二乘，就是说这个小乘行人身为缘觉，就叫二乘，在极乐世界都是没有的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他那里的眷属也特别的殊胜，特别的殊胜。那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即生精进修行，临命终时往生极乐刹土的话，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殊胜的身份啊，就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说，香氛普教妙花语，诸树合莲中很深，月异色身香味处，受用以及供云居，虽无女人种花生，供养天女恒时供。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此外呢，就是在极乐世界啊，它上午呢从四方飘来的香气芬芳的风吹动那些树木时呢，就会降下相当于站立七人声量许的这个妙花语，就是令人呢舒心悦意，就是这个香氛普降妙花语。它这个花语真的是很殊胜的啊，然后呢带着种种的香味，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树上呢吹落下来，就想象一下，又觉得啊这个真的是很美妙的，就让人呢能够感觉到这个树生月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以前枯萎的这些花呢，它会被风一扫而空，就自然就被风吹走，然后就没有了。鲜花也不需要人去打扫啊，不需要人去这个扫地，先把这个枯萎的花扫掉。然后鲜花呢又如以前一样，又如前一样铺遍大地，昼夜各降三次花雨，就是每天的话都会呢昼夜降三次花雨各降三次花雨，这个就非常的殊胜啊，始终都是一种很悦意的相。中间呢也是有由大地功德掩饰赏心悦目的这个寂静处啊，这个上师也说在这个阿弥陀佛的第39大愿当中就讲到了这一条，那确确实实呢极乐世界也如是呢，是这样的一个相状。那还有呢，所有的树木莲花河流当中恒时生出呢悦意的而美丽的色法，动听的声音，芬芳的香气，甘美的味道，柔软的所处等一切呢受用公允。这个话就是讲到了他这个受用圆满，他的这个色香味触的这个受用，色身香味触的受用圆满。那我们再跟娑婆世界比较一下，大家学了法之后都懂得，其实我们修行人的话，从这个如果要想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出离心的话，是要舍五欲的，对不对？包括很多其实世间的不学佛的人，他都大概都知道说啊，你们出家人要什么这个断除五欲，就是过这个清心寡欲的生活，他们就很恐惧啊，就有点畏惧。其实的话，在娑婆世界呢，就是说这个五欲的话，会让人单恋在其中，就会贪恋在轮回当中。你像这个达云曼前行里面就讲到嘛，他就描述的就是你像这个单着于色，单着于色的话，他就用一个比喻形容，就像那个飞蛾扑火，其实意思就是最后的结果的话都是毁灭自己的嘛，单着于色法。那现在的人对于这个直相的这一点啊，对于人来讲的话，就现在特别贪着那个颜值高的人，其实都是单着于色嘛，都是单着于色的一个特色。还有呢单着于声音啊，对吧？单着于音的话，比喻上面就说如同那个鹿子的话被猎人那个射杀的这个，就是因为猎人他有一个方法，因为他知道那个鹿呢他喜欢听音乐，所以他会放那个美妙的音乐，然后这个鹿呢他的注意力就专注在音乐上，他就察觉不到这个猎人已经偷偷的靠近他，然后对他射箭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是猎人在射杀鹿的时候呢就会用这种方法，就是他是因为声音而死嘛，就是单着声音而死。还有这个味道啊，这香气，它的这个味道的话 也是就是蜜蜂缠死在花丛中，就是单着那个花的这个味道啊，香味的那个。然后呢，这个甘美的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品尝的这个味道的话，就是有那个像这个鱼饵这个吊死在鱼钩上面，它就是单着这个鱼饵嘛，单着鱼饵吊死在吊离水面，然后呢死在这个贪着于饮食的这个味道上。柔软的所处呢，就是比喻上面就说，比如说那个大象的话，就陷在淤泥当中，最后就被那个窒息而死。就因为大象的话，它的环境都是在热带地区，而呢这个热带地区它很热的时候，因为大象它就觉得特别的热，它喜欢在那个泥潭里面洗澡。但是这个泥潭里面呢，有一些就是有那个沼泽，它就有很深的坑呢，有的时候象的身体又重嘛，所以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最后呢就自己把自己就淹死在里面了。就是这样，它就是单着那个泥潭的话，它那个是很凉爽的那种感触，就是它身体的所处嘛，所以单着于所处，也就如同呢这个大象这个沉溺在泥潭当中被淹死的一个结果。就是轮回中的五欲呢，都会给我们带来种种的苦果，就你要是单着于它，它会给你带来的就是能够让你不断转生轮回的因。但是的话，你如果不单着于它，那我们平时接触倒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接触的这个五欲的本身不是罪过，而是心里面对它的支持不舍是罪过，这一点应该要搞清楚哈。但是比较起来，你看极乐世界它也有受用圆满的，它也会让你享受殊悦的就是特别殊妙悦意的这个色身香味触。但是它让你享受这些的话，却可以增长功德而不会增长罪业，这就是它的区别了，那就是它的区别。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要知道，其实在大乘的见解当中的话，色身香味触的本身并不是过失，只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就是以我执摄持之下的这种执持不舍的执着心这种强烈的烦恼，它是一种过失。所以我们要断的话，是要去断的根本，而不是呢单纯的去断除五欲的这个就是不接触，这个不是一个方法这个不是一个究竟的方法。但是呢自己拿捏一个好的分寸，总体的原则当然呢，修行人知足少欲，然后修行人的话这个不要过度的奢华，这个当然是修行的本分，这一点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它的里面的道理也是怕有一些道友呢这个心里太过于偏激太过于偏激变得那种好像我从此之后吃也不吃好的，穿也不穿好的，那我们说嘛，可能你哪一世的这个修行外道的习气也有显现出来了，就从这种方式的话来做一种苦行或者认为这个就能修行好的话，这个其实不是解决真正根本问题的方法。你远离五欲，不是让你的身体去远离五欲，而是让你的心对五欲能远离支持不舍的这样的一个，把这个执着相要远离了，是这个角度上佛法的修行全部要调心，而不是去调整外相，这一点呢一定要记住哈。这个当然就说的啰嗦了一点，主要是跟极乐世界的这个享受五欲的角度来去比较的时候呢，那么极乐世界在享受这些乐意的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增重的受用的时候，它是能够不会增长烦恼，而是会增长功德。但是轮回却非如此，所以呢也是对轮回升起厌离心，而呢再再的希求去往涅槃，是这样的。那么虽然呢在此无有不清净的女人，但是却有佛陀幻化的天女这个天子天女众和七千七千等许许多多的供养天女，他们时时呢都是以各种供品来供养每一位菩萨。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最后那个颂词里面也讲到了，极乐世界没有真正的女人，因为女人的话本身应该也是属于这个罪业比较深重，烦恼比较深重才会转成女身。但是的话在极乐世界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女人的，意思就是极乐世界不可能有这种烦恼深重的一个友情的话，就是去入到那样的一个清净的环境当中去。但是它会有呢依靠阿弥陀佛的这种威德力而化现的许许多多的天女。 也是极其的肃妙庄严啊，存在在那里，然后时时刻刻呢都以各种供品来供养每一位呢菩萨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相。欲安住时无量宫，欲睡眠时妙宝座，聚众锦缎被垫枕。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极乐世界想安住的时候呢，只要你心里面的意念一起这个念头，就说哎，我现在想在哪个地方呢坐一会儿，或者说安住一会儿，就是这个它便可以出现呢珍宝无量殿，它就会自然出现中宫殿，你就可以在里面休息，可以或者开始自在里面的这个就是不是说在平时在外面行走一样啊，你就可以呢安住在其中。那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呢，只要心里面这个意念一有这个念头的话，它就会出现美妙的这个珍宝座，你就可以坐在这个珍宝座上呢去休息，就是去睡眠啊，是非常殊妙的。所以呢上面的话它自然就有天界的这种棉布等色彩斑斓层层丝绸锦缎的被垫枕等这些卧具啊，不需要我们去人工去买呀，然后去铺啊，它自然就是具足的，这个就叫福报所感。那福报所感也是非常殊妙的。还有呢鸟树河流乐器等欲闻时出妙法音，不遇之时呢即不闻。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呢，你想听到声音的时候啊，它所有的那些幻化的，不是我们上一堂课也是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鸟其实也是阿弥陀佛所幻化的，对吧？那么它幻化的这些百灵鸟啊，就梵语叫做这个迦兰陀鸟等啊，这些鸟类的鸣唱，还有树呢被风吹动的声音，以及呢河流的这个妙音，以及呢空中天人的这个发出来的乐器的等等这些声音呢，它都会发出宣说三宝十地十波罗蜜多等妙法的音声。这个就比较稀有了，就是听后呢不离随念，就是我们听了之后就不会远离呢经常我们恒时随念三宝，随念这个十地以及十波罗蜜多种种的功德，就不会远离这一些，就你相续当中是恒时具有正知正念的。那你看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前几堂课我们刚刚学过一个那个就是说我们的发心啊，千万不要发恶愿，就是那一段的内容也是前几堂课刚讲过的。其中不是就有一个那个外道的仙人他转成飞离的那个公案，还记得吗？他之所以转成飞离，不就是因为他修行入禅的时候鸟老叫吵到他了，然后这个水中的鱼游来游去啪啪响吵到他了，他生起嗔恨心啊，就最后呢结果就转成一个飞离嘛，天天的抓鱼吃鸟，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你看极乐世界的鸟极乐世界的这个树吹动的声音河流的声音，这些声音的话它们都不是单纯的鸟叫声，而是呢发出的是妙法的一种声音，所以它自然是具足种种的顺缘。我们不会因为听到这些声音而变成呢就像那个飞离的那个公案，它变成这些声音实际上是它修行的尾缘嘛，它自己也没办法转为道用啊，相续中的烦恼没控制住，就最后呢就发了恶愿，落到一个旁生三恶趣的身份去了。但是在极乐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机会，所以这个是很殊妙的呀。而且就是什么呢，想听就可以听，不想听它就可以没有声音，这个又很殊胜。当时那个仙人他修行的时候，他不想听也没办法，这些声音不是随着说啊你们不要出这个声音他就没有了，这个也不现实，对不对？所以在极乐世界就非常的顺缘具足，种种的顺缘具足。所以说假设你想入定坐禅的时候呢，就不想听到声音，则任何声音也不会传入耳中，它就非常的寂静具有种种的顺缘。那么彼等甘露持溪流，冷暖适度随所欲，愿生如意所成刹。就是在那些环境里面，那些甘露啊池塘啊河流啊也是随自己的意愿，想热就会热，想凉就会凉，沐浴的时候呢水呢也是仅仅没过身体等，它就不会说啊要不然水太浅了，要不然水太深了没过头顶啊，就这个它的这个水呢恰恰就是只要你想沐浴的话，这个水呢是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高度的话，它自然就是正好没过你的身体，就非常的合适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很舒适很圆满，不会让你感到丝毫一点点不适的那种 啊，可能性都不会有。那水的多少呢，也是随各自的要求而限的，你想要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愿我们往生于呢一切称心如意的极乐刹土。所以这些内容看了之后，心里面确实会升起一种很渴求的心。那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忘了带上一切众生就好，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千万不要丢掉了。但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再仔细分析一下，确确实实在娑婆世界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心想而不成的。就是人他有很多的愿望，他有很多很美好的愿望。其实有一些愿望也不能说他贪心过大哦，也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正常的这种渴求。就哪怕就是算你像最基本的，我的这个生活幸福啊，工作顺利啊，这个就是人最基本的一些渴求，是他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要素嘛。但就是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获得，就感召很多的种种的不悦意和痛苦，家庭的不幸福不和谐，工作的不顺利啊，种种的压力，时时刻刻担心自己就是这个就是饭碗不保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忧愁苦恼啊。所以上师也很感叹呢，就是说这个想的倒是很多，就是我们的有很多的期许，有很多的美好的愿望，但是得到的特别少。所以有的时候还觉得，哎呀，不如不想好一点啊，不求还好一点，自己还能快乐一点。你越求的多，你痛苦越多，你几乎都是，几乎大部分都是求而不得之苦，就叫求不得苦嘛。人类的这个八苦里面的这个求不得苦，是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感受的。所以在这个平时我们在过年过节都喜欢给自己的朋友发这种祝愿的话，就是愿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就是你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如你的心意，就叫万事如意嘛。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愿望要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他真的能够心想则事成，万事都如意的话，让他也心满意足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成为一种祝福的话呢，来送给每一个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对吧？那但是你是得不到啊，就是很难得到，但是在极乐世界他就会万事如意啊，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称心如意，这一点呢确确实是非常殊妙庄严的。所以我们也极为的渴求，愿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往生到这样的稀有的这个极乐刹土，而远离呢轮回当中无量无边的这种痛苦，是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再来思维这个主尊功德而发愿。思维主尊功德而发愿呢，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三大主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就是西方三圣思维主尊的功德。这里讲到说，比刹阿弥陀佛尊住无数劫不住不涅槃，愿于此间成是彼。他就是说因为呢极乐世界毕竟它是属于是一个化身刹土，对吧？但是前面呢也有内容里面，就是上师也解释过，其实极乐世界也可以说是半报半化，它对有一些众生来讲的话，它可能显现的就是属于报身刹土的这个相。那么报身刹土的话，它是常住不灭的，它没有那个就是这个报身佛，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报身佛的话，报身相它是这个不会有这种事先涅槃的那种相状的，只有化身佛才会有，化身刹土才会有，佛陀有最初的出生，中间的住世，最后的涅槃，才会有这个生住灭的这种相。但是这种相的话，也是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就是佛陀的这种视线，就是还是这个视线。因为真正佛的本心的话，是在法心法身当中如如不动的这种自信嘛，它这种是属于法界。就是法性，所以根本不可能有，在本身因为是大无为法的体，所以它不可能有这个生住灭的相。生住灭的相的话，只有化身刹土和化身佛才会有如是的视线，也只能说是一种视线而已，这一点大家要了知。那么我们在这里描述的这个极乐世界呢，都是描述的是一种化身刹土的相，化身刹土的这个相呢，所以阿弥陀佛尊呢，他也会视线，最终呢会视线涅槃。那他是说，在此极乐世界呢，圆满正等觉阿弥陀佛的寿量无法衡量，就他寿量非常的长久，但是呢，于不可思议的无数劫中不去涅槃而住世，愿我们于此期间呢， 在佛陀身边啊，恭敬的来诚实。就是虽然说佛陀最后阿弥陀佛最后下面这一段颂词会讲到，就阿弥陀佛后面会实现这个涅槃，但是的话在他的住世期却非常非常的长久，就不像你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虽然说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功德他也可以达到这个长久住世不涅槃，但是呢他因为发愿是度化五浊恶世的人寿百岁时的话来度化这样的这个非常拙劣的众生嘛，所以佛陀也会在我们面前实现的，就是寿命就是属于是人寿百岁之内的这个寿命，就会实现呢很短暂的一个时间的话，最后就去入涅槃。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比较，如果我们往生了极乐世界，你会在无量劫当中一直恒时跟随在阿弥陀佛身边啊，长时间的在他的身边呢，恭敬诚实，听闻妙法啊，这个是。就是丝毫的痛苦都没有啊，就是非常的也是属于大家非常渴求的，就像上师在这里做比喻嘛，就是轮回的苦无量无边，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有无量无边的苦，但是极乐世界的话丝毫苦都没有，什么苦都没有，那我们怎么可能不想去呢？就知道了极乐世界的功德却不想去极乐的人，这个真的是极为愚痴的。就如同说你呢这个自己呢待在监狱里面，知道监狱里面这种被束缚被劳役的痛苦，然后呢你又知道呢如果去往到花园那种殊妙的环境又是如何的这个快乐和自在，那你怎么可能说我不想远离监狱而呢这个也不想去往花园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也是在在的呢是的，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之后，相续中自然会产生一种祈求往生极乐刹土的那种心愿。那么一旦佛陀去涅槃二恒河沙数劫中教法住世之时期，不离不出观世音，愿于其前持正法。这里就是讲到呢，一旦因为极乐世界它是属于，就是这边描述的是一种殊胜的化身刹土，所以说呢有朝一日这个是属于是虽然经过不可思议的无数劫去涅槃，但是呢未来有朝一日呢阿弥陀佛的色身，那只是色身了，因为报身和法身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相状，就是它的这种色身也是它的化身，这个相呢它会实现呢去入寂灭的这个法身界当中，就是去入涅槃的意思。之后呢其教法正法是在二恒河沙数，就是两个无量劫当中它会住世，就是佛陀的教法和正法都在世，所以说这个它还是处在那种明劫的，就是具有三宝具有真正的教法正法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当中。尔时呢阿弥陀佛的继承人就是法太子观世音菩萨，愿我呢不离他左右，并能呢于此期间呢继承护持弘扬教法正法。就是佛陀实现涅槃之后，观世音菩萨会主持佛陀的教法，就是他主持的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所留下来的教法及正法。那我们再继续发愿，就是我愿意呢守护在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左右呢在这个期间呢也随顺观世音菩萨呢一直去继承护持弘扬阿弥陀佛的教法正法。那对于这个观世音菩萨，上师对这个观世音的这个意义做了一个比较广的解释，对吧，他是有那个闻声救苦的意思，在这个普门品当中他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解释嘛，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一时因缘命观世音嘛。那么在楞严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妙音观世音的话，它是那个有这种梵音海潮音的这个含义，就是喜安宁出世常或常住这样的就是能够救离世间众生，达到出世间的果位，达到这个真正的常住，这个就指的是永远远离轮回常住在这个解脱的那个阶段当中的这样的这个意思。那在藏文当中呢，观呢是有观看的这个含义，就是他会观看恒时去观看一切众生，观察一切众生的痛苦，就叫观世间之众生的这种这个意思叫观世音。那包括汉传的话就是解释的有些是像九大师解释的是观世音菩萨玄奘法师，就我们说的这个玄奘法师的话，他的译法是观自在菩萨。这个后来的话因为这个唐朝的时候嘛逼回这个国王的这个名讳，所以就把世字去掉的话，就平时经常叫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家这个讲的比较多，就是习惯性的观音菩萨。我们在汉传就是在汉地的这个环境，即便不学佛的人好像没有人不知道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或者观音菩萨这个词。 都知道啊，都知道，这个的话也是弘扬的比较广泛的。而且从藏地角度来讲，其实本身这个藏地的民众，就藏族人，他其实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现的，就是他的这个人种的话，其实出现的原因是这样子的。还有呢，这个藏地的这个整个这个地区，也其实的话也是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度化了这一部分的，就教化了这一部分的野蛮众生。他的这个缘起啊，就当时观世音菩萨是先为那个松赞干布国王啊等等的这些的话，他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缘起。所以说藏族人也是没有不念观音菩萨的那个名号或者行咒的，就是他普及的比较广。我觉得在汉地观音菩萨的这个名号普及的也是最广的，对吧？这一点呢，讲到一些他的这个名号的一些特征以及他的功德啊，稍微的提及一些，这个大家因为比较熟悉，所以没有大的问题。那我们说后面的话就是提到说，黄昏法末次黎明，观音现前成正觉，而后彼佛名号为圣光妙具王如来，愿供奉彼闻正法，受量660万，具指那由他解酒，愿恒恭敬承示彼，不忘总持受持法。这类就是说，当这个阿弥陀佛的教法和正法的注释期也已经圆满了，注释期圆满之后的话，他不像你像我们娑婆世界呢，现在这个咱们总体咱们是处在冥界当中，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一世这一期的教法就是属于是衔接千佛当中的第四尊佛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在注释。那么当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隐没了之后的话，它中间会有一段圣教空世的那个时间。因为第五尊佛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弥勒佛，弥勒佛现世的时候是在人寿80000岁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呢是人寿不到100岁，所以呢而现在呢本师的教法已经快隐没了。那本师的教法隐没了之后，这个人寿他处在一种很拙劣的那个环境，到后面佛法真正的慢慢的就消失了。消失了之后的话，那这个他会要从人寿不足100岁的这个阶段的话，逐渐逐渐的上升，就是他需要在居舍当中有这些描述。整个人寿他逐渐后面会退化到那个什么40岁、30岁，甚至于这个20岁的那个时间段，然后人呢身材就变得非常的矮小，甚至只有呢这个拇指这么高啊，就是变得非常的矮小，然后呢这个很拙的那个环境。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有诸佛菩萨化现为那个劝导人心实善的这种善知识的身份。那他的形象可能就是，或者说他的这个身份可能就是世间的某一种老师啊，或者是普通人啊，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婆罗门的身份啊，劝诫人开始行持实善。当人们听说他的教言开始行持实善呢，那个时候是不闻三宝名的啊，就是大家就知道了一些断恶行善的这种基本的那个原则，然后呢大家逐渐的可以就是开始去这个断恶行善，他的这个寿命这个就开始慢慢增长。以前呢就讲到有说经教里面有些说就是百年长一岁经过百年就增长一岁，有些呢是说经过200年才增长一岁的这个漫长的一个经历，一直慢慢增长到人寿80000岁的时候，然后弥勒佛会出世。你想这个中间是要过多长时间，也都是很多很多亿年的，就没法算，就是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也是挺长的。你们数学比较好的可以，如果是按照经教居舍的讲法，假如说是从人寿20岁或者10岁的时候呢，100年或者200年长一岁，一直长到80000岁，那算下来是多少亿年？大家可以算一下。那这个期间，它就有一段属于是不闻三宝的一个阶段嘛，他当然有行持善法呀，这个行持十善啊，这些是有，但是呢会有这个，其实也是佛菩萨化现的这个善知识会在世间劝导众生。但是呢真正的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佛陀三转法轮，他的教法中正法注释的这个特色是还没有的啊，是没有的。然后后面那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又会广转法轮，这个时候的话真正的佛法僧三宝会出现，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这个他现在这种实现的化身插图的话就不会，他是什么呢？头一天的黄昏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教法正法隐没了，然后到了第二天黎明的时候， 法太子观世音菩萨就会现前成佛。他所以他中间没有空档啊。就是我们正常的黄昏的时候教法正法隐没，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那么又有佛出世，所以他是持续的，这个三宝永恒在世的那种特色，就不像我们现在说的，虽然说总体来讲咱们还是处在冥界，会有一千尊佛出世呢来度化众生，那但是的话我们每一尊佛和每一尊佛之间的这个间隔的那个位置上，它会有一段时间呢不闻三宝名的这个圣教空世的一个过程，是这个呢也是娑婆世界是没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的。所以他现前成佛呢，佛号就叫圣光妙居王啊。这个上师不是在讲的时候也引用过其他的经教里面，就讲到观音菩萨不同经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这个如来的这个名称啊，也能是翻译的版本不一样，这个我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在这里不多重复啊，在这个讲解当中都这个记载的很详细的。那尔时呢，愿我供养这个侍奉他，并且呢在其前听闻受持宣扬正法，就是同样呢还是有这个这个就是继续一直呢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已经实现成佛，那继续呢这个一直佛陀的话做供养做城市，在他面前听受广大的这个大乘妙法。那么圣光妙居王佛受量呢长达660万句指那由他劫之久啊，这个真的没办法算了，本身一个句指那由他就是一个无量劫，他有660万个无量劫的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就是住世期。那愿我在那时呢恒时恭敬诚实供养他，并能以不忘陀罗尼，就是这个不忘总持的这个力量受持一些正法，就是一旦听闻永不忘失的这种力量来受持正法。那现在呢我们绝不能对他人讲法制造违缘，而要提供顺缘。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对于呢不管是哪个宗派的啊，佛教的哪个宗派的这些人讲经说法，其实包括的话有一些非佛教的这个场这种身份，你像世间的有一些贤者啊善人啊，他们宣扬的这个也是属于古代圣贤啊，或者说告诫人们去断恶行善啊，这些教言的话我们都是不能遮止的哦。这些可以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安乐的，就我们都不能随便去遮住。虽然他的这个身份上不是佛教徒，不是佛教的善知识，但是的话，他只要告诫人断恶行善这一方面的话，就我们不能够随便遮住的。但是避免那种就是打着一些断恶行善的幌子，然后实际上宣扬邪教的那种啊，这个当然不能算。但是真正的在实践当中有一些也是非常好的那种思想的话，其实这一点的话不能够随便给别人讲法制造违缘。如果说制造违缘，上师也说嘛，自己来世就会变得特别愚笨记性很差的人，而是呢要提供顺缘。你像一般你们在家居士的话，就是提供这个共修的场地啊，提供一些这个资金啊，提供这个对于别人讲经说法或者学文思佛法就是在在的赞叹，鼓励别人去学，鼓励别人去闻思，就我们自己学法了就懂得道理了，就不会说啊你不要闻思啊，闻思有什么用啊，就肯定不会从我们口里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知道这个闻法的功德嘛。所以就说这方面的话都属于在提供顺缘的范围当中，就是一个是在精神上去支持，然后呢一个的话是在实际的一些行为上面去支持，都是呢提供顺缘。那么我们自己的话就会有那个获得这个来世获得不忘陀罗尼的功德。那如果自己也能铭记此极乐愿文及一句以上的法义，那么未来就会获得不忘陀罗尼。这个很殊胜啊，以前学院的道友都背过那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个极乐愿文，因为从背诵的量来讲，其实净土法它就好像只有一百左右的诵词嘛，它的诵词是一百左右，就是指比较少，内容是比较短的。但是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可能还是有困难，因为你们毕竟很多的时间啊工作生活都要去这个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说对极乐愿文里面的就是比如说你对哪一些颂词或者某几个颂词特别的有信心，特别的这个就觉得很殊胜，你把它记下来，那么就是说 乃至于铭记极乐愿文的一句以上的法义的话，未来就会获得不忘陀罗尼的功德，所以他功德也是很殊胜的。那么涅槃之后比较法住是6亿30万，具止劫间持正法，怨恨不离大势至，而后大势至成佛，佛号兼得宝具王、受量教法等观音，愿于其间恒成事，供品供养持诸法。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在等到这个彼佛，就是圣光妙具王佛，就是我们说观世音菩萨所成的这个佛的佛号，就他成佛之后不是有那个660万具止那由他劫之久嘛，他的这个，但是呢他的这个化身相，也就是他的色身呢，也示现涅槃以后呢，其教法的话又会注视6亿30万具止劫，那就时间教法是非常长的，在时间非常的长久。那在这个期间的话，愿我能够在此期间一直受持一切正法，并且恒时不离其继承人大势至菩萨。因为在观世音菩萨示现成佛之后又示现涅槃的话，那么大势至菩萨他就一直在主持观世音菩萨成佛之后的这个佛的教法和正法，他又一直在受持。那我们也同样跟前面一样，也是发愿要去护持弘扬受持呢这个佛的教法然后呢不离这个继承人大势至菩萨。而后呢大势至菩萨呢也会成佛，佛号的话就是兼得宝具王。那么这个佛号也是在不同经教里面有好几种名称啊，这个我也不多说。那对于大势至菩萨的话，大家都比较熟知，为什么叫大势至？有时候经教里面就是说嘛，你像那个三护主啊，就说到这个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呢是30诸佛的智慧的总集，观音菩萨呢是30诸佛的大悲的总集，然后大势至菩萨的话是30诸佛的这个力量，就是威力的总集，就是智悲力。因为我们平时经典当中经常用智悲力来描述这个佛的功德嘛，描述佛的功德。实际上这个三护主菩萨他也实际上是表示的实际上是一种诸佛的那个智悲力的一种化现吧，就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大势至菩萨的话，他就体现出他的威力无比，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威力非常强大。所以在那个上师说在那个观经当中，就是说一个方面的话，他是以这个智慧力来呢让一切众生远离三途的这些痛苦，就是一个是智慧力普照一切，然后呢令众生远离三途之苦，然后得无上力，就是得到无上的威力。这个就是大势至的菩萨，就他具有大的特别强大的势力的就达至究竟的那种特色，是这样。所以在那个密宗当中的话，大势至菩萨就叫金刚手菩萨。可能以前有些学过加行的或者接触过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些教研的道友会比较熟悉，金刚手菩萨也是我们所有密法的那个结集者，对吧？就是结集者，也就是他的这个金刚手菩萨的这个像呢。显宗的话，大势至菩萨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三圣的这种相状。那么在密宗里面呢，金刚手菩萨的话，他的那个画像就是有点像那个愤怒本尊的那种像，身像是藏蓝色的，手里面就拿着这个金刚杵，他那个金刚杵就代表的是一切力量的那个总集的那种意义啊，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力量，也是非常殊胜，非常了不起的。那我们说后面他成佛的话就叫佛号道兼得宝具王，然后他的这个受量教法和住世期全部呢是与观世音菩萨是相同的。那愿我呢于此期间也能恒时尘世供养彼佛，并且呢受持佛教的一切正法，这些呢在大悲白莲经当中有广述，若有兴趣呢可以参阅。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是一直呢我们修学净土啊，就是上师一直也是强调这个菩提心啊，你像我们平时辅导的时候也经常会强调说菩提心，就是我们去往净土不是为了自己安乐，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现在的话你看我们发愿的时候，就是发愿阿弥陀佛住世的那么无量劫住世期间，我恒时尘世在佛左右。阿弥陀佛示现这个涅槃了以后，他的教法住世期，我恒时呢去护持弘扬。那么观世音菩萨成佛也是如此，然后这个 大势至菩萨成佛也是如此。那其实后面还有，就是等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如果说实现涅槃之后的话，后面还有不断的有那个菩萨继续实现成佛的话，来这个主持那个就是会有正法住持的这种相状。那我这天天这个守在西方三圣的身边什么时候才能去娑婆度化众生，这个会不会违背我当初的愿望？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作为圣者呢，我们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为大乘菩萨。大乘菩萨的话，它是有无量的幻化身的。所以你一个方面呢，就是你不断的在这个，就是一直在西方三圣的身边恒时的在他们面前听闻正法，守护持教法这个同时的话，你还会有无量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幻化身的话，在娑婆世界呢不断的利益友情不断的利益友情这个是很殊妙的。而且呢显现上面你像这里的描述就好像说观音菩萨现在还没成佛，还叫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话还在观音菩萨之后才成佛。但是的话在有一些大乘了义的经教里面也有描述说，其实上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的话早就已经成就佛果了。佛号是什么也都有描述，只不过呢现在是实现的菩萨身。所以像真正的圣者大乘圣者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最好不用我们凡夫人的那种很受局限的是这样就不是那样，是那样就不是这样，就是这种特别比较狭窄的一种分别心呢去理解的话，你可能稍微会好懂一点会好懂一点这个呢也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实现。但是总体的角度而言，还是那句话极乐世界或者净土法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每一个众生的一个最好的选择确确实实是一个最殊妙的选择，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无可厚非的，也是任何人驳不倒的这个一个那确实是一个往生的，就是我能让我们获得解脱的一个解境所以大家呢就是带着很纯净的信心静静的去修行呢净土所有的这些相关的因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呢能够让我们在临命终时可以呢自在的得到往生。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回向，后面的话剩下一点时间有什么问题导演们可以提问哈。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